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97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先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讲师还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要是没有看到这位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这封信呢，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心里的压力这么样的大所以想利用一点点时间把他的心路历程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应届的大学生他说，我们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面求学了几年之后呢，本来以为我们出了社会就可以理所当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并不尽然哦，因为我们还必须要让各个的国企啦，或者是各大的企业过来跟我们做面试的这件事情。所以应届毕业生呢，在招聘呢会分为两块，也就是分为春招跟秋招。秋招呢，指的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哦，每年的九月底。那真正开始会在十月中下旬，持续到十一月中下旬。这个阶段招聘企业的数量跟品质相当的高，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这个阶段完成招聘，然后十一月左右还会有很多的外企。十一月下旬到一月中旬呢，会是第二个阶段，会是以大型的国企为主，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等等。公务员的考试也大多安排在这个时候。春招呢，就是在次年二月底到四月中旬，具体来说就是过年以后。跟年前相比，招聘的单位无论是从品质或者是数量上都大大的下降，以中小型的国企和民企为主，部分的外企互联网公司也就会在这个时候来补录。在校园招聘的整个过程历时呢，时间非常的长，它不再像是平时我们的生活一般哦，应届毕业生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未来去向不确定，由此带来内心持续的不确定不踏实，因而会不断累积负面的情绪。然后在这个校园招聘的过程当中呢，应届毕业生要不断的去了解单位，要对比条件，在这样挑选的过程中似乎一直都在想我要什么，这样持续的索取的心情让心的感觉越来越狭窄，条件也越挑越苛刻，似乎总也不满意。但是并不是你挑挑就可以的，而是单位也要挑选你，因此在不断的比较点燃希望不确定期盼结果熄灭希望中来回的切换循环。除了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以外，还有很大的一类追求呢，是希望离开家。离开家的原因呢，有的是说钱多机会好，还有呢是想要离开父母的心情。离开家去外地就读大学，父母孩子双方都有了自由的空间，很多孩子也都要面临放假在家只有前三天是亲妈生的，以后呢都还是后妈生的，买车票时候的憧憬啦，上车后的期待，到家之后的激动，然后三天之后呢不断的被骂被嫌弃。离开家自由多年以后，很多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和爹妈在一起的相处。当然还有很多同侪之间，大家的机遇不同，背景不同的食，各自内心的吃味等等的心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比较能够去体会其中的一些成转起合。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在理论上似乎是不应该这样子过日子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会陷入了这样的一个误区针对这些误区，是不是也请讲师给我们这些辛苦的应届毕业生一些建议呢？
听起来这些学生刚出社会很苦恼
苦恼压力很大
本来以为好好的读书辛苦个十几年，等到我毕业一定是很幸福
飞黄腾达
没想到毕业的时候马上面临到这么多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在幻想着那些被什么什么企业挑走的人一定很幸福，对不对？你也是这样幻想吗？
是啊，
等到你真的被挑中了，然后开始要去上班的时候，你也是惶惶不安呢。
对，
然后呢一下子要面临从未面临过的同事，对不对？
是
面临各种都市丛林里面各种的竞争
嗯，
然后呢你心里呢又揣揣不安 那到底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安定下来呢？你是说，那等我买房子一定很安心啊。然后你又想到说，怎么我30岁还讨不到老婆？等你有了女朋友一定很幸福吧？
是。
他等你有了女朋友可能更烦恼。
可是你知道我可以理解他们的那种压力哦，因为爸爸妈妈告诉我们从小就要努力的读书，努力的读书，你看读人到了好的大学你就会有好的未来，他们已经做到了，真的到了这个当下，然后就如讲是你说的不幸福。
我觉得哦，就是这些教育里面哦，就缺乏一种随遇而安的能力啊。
是随遇而安的能力、
就是、你现在在这个条件下呢，你也是紧张，在那个条件下呢，你也是不安。
嗯，
跟父母住你就不安，那你出去住也有不安啊。哦，你充满着理想，离开父母一定很幸福，对不对？
是。
可见你跟父母在一块就没有随遇而安的能力嘛。你被这个企业挑走，你就很高兴。可见被那个企业挑的时候，你也是没有随遇而安的能力嘛，对不对？
嗯，所以讲师，你刚刚莞尔一笑的原因是我刚刚讲了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具备随遇而安的能力。
当然，我也可以认同你很可怜啊，哦，我可以讲很多安慰的话。但是啊，这种种的原因，为什么你会惶惶不安？
嗯，
就是你没有做自己耶。你看那些电视节目啊，每一个要去唱歌的人，有没有？歌唱比赛、
嗯、是。
你为什么今天来参加比赛？因为我要做自己。他在那个场合会这样讲。等到他歌唱比赛失败了，然后在那边哭，有没有？嗯、哦，那你到底有没有做你自己啊？啊，你不是说你来这边唱歌是为了快乐吗？那为什么失败的时候要流眼泪呢？对不对？为什么半途被踢出去的时候要如此的沮丧呢？一切都是谎言，不止欺骗别人，还要欺骗自己才可怜。
嗯，
从头到尾就没有做自己。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来学校挑人才？这原来是社会欣欣向荣的一片龙井啊！
是，
这是好事啊！
是，
你看着很多人才被挑走，你没有一点欣慰吗？哎，
没挑到我，
没有一点欣慰都没有。那这个教育是失败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看着这么多的好企业，你所向往的企业，挑到的是他所需要的人才。你看到你的同学进到比你更好的企业，难道你没有一点点祝福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只有对你自己的前景惶惶不安。
是。
那坦白讲哦，如果是在当年革命的年代哦，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没有一个为自己的哦，对不对？
对。
啊，换作你身在那时候，拿着枪要往前冲刺的时候，你会往回跑啊？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是失败到什么程度啊？为什么我们一个人从小教育到大？到你已经大学了，这个人才哎、哦
嗯、是啊，
你一个大学生是不是要有基本的水平啊、哦？
是，
连祝福人的能力也没有吗？连随遇而安的能力也没有吗？我们可以不计较说哪一个企业挑上我，我也可以不计较说这个谁被挑到最好的企业。难道我们连调整自己的态度的能力都没有吗？我们上到大学，我们连态度都没有学好吗？什么态度呢？就是我尽管充实我自己，而不去要求要来找我的事业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好。各位你知道吗？孔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哦。年轻的时候呢，他当过管仓库的人、哦、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啊，公家找他嘛，大家听说他很贤明嘛，做什么大官嘛，没有啊，管了一个仓库啊，就一个人啊，那他管得很快乐。为什么你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他说为什么做得很好啊？因为他说会计档而已嘛，会计档就是说账算得对了，你就很轻松嘛，因为你无愧于人嘛。我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我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是管好仓库，就是进货的数量跟出货的数量，我管得清清楚楚，没有一包是丢掉的。
是
啊，我也没有坚守之道，
是、哦、
啊，我也没有个人的徇私，哎，对谁比较好，对谁比较优，我都没有，我的一切秉公处理，账把它算准，多轻松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领着我的俸禄，对不对？然后他也当过那个牧场的管理人呢，
是、哦、
带着一批牛羊吃草哎，然后管理得不错。我说为什么你管理得不错？牛羊茁壮长而已呀、啊。说我的责任就是让牛羊茁壮长，怎么样茁壮长？很简单啊，今天早上把它带到这里有水草，这边没有水草，我们就带到那一边，对不对？带到哪里，反正他就有时间可以看书，反正吃草又不用你帮忙，他会自己吃的嘛，对不对？好。哦，我们应该是要学习一种像这样的气量跟担当跟心胸。你应该要问的是，你能不能 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抚养无愧，你有没有训练出这种态度？哪一个企业来找我，我都是要用这样的态度去付出我的能力跟时间，
嗯，
对不对？
是，
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啊！这么好的企业，他竟然去了，我竟然没有去，哎呀，我真是丢死人了啊、哦！然后呢，这个明明这个企业我不是很喜欢，他却挑上了我了，
嗯，
他挑上你，你能不能把职务做好还是一回事哦。
是，所以讲师我知道了，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教育它可能偏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以为读好了大学，我为了就是要找好的工作的岗位，但是其实不是。
哪一个岗位都可以出奇葩，
哪
一个岗位都可以出人才。
是，
好、哦，孔子是从仓库管理员跟牧场的管理员开始的、啊，
是，
对不对？这个大舜是从田里面发迹于田亩的、啊。
嗯，
对不对？
是，
就历代有多少的古圣先贤，他的出身都非常的卑微啊。
嗯哼，
对不对？
是。
然后有多少的圣贤豪杰，有好的事都推给他的兄弟，推给他的拜把，推给他的朋友，对不对？
是。好，那么讲师，如果我们这个心态转换了，归正了一下，那么现在各个单位过来，他在招聘，他在跟我面试的时候，我又应该拿出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还是真的就是这家单位找了我，聘用了我，那我就别想太多、嗯。
如果我今天回想一下，如果我今天是现在应届的毕业生啊，
嗯，
然后那个有很多企业来应征我，
是，
我会跟他们讲说啊，其实我的能力都在我这几年的成绩上，你们现在在表格上看得一清二楚。
嗯，
那我当时呢有没有好好读书，你都可以坦白嘛。好，其实我还可以读得更好，但是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玩。如果贵公司聘请我的话，我会用最负责任的态度啊，好好的尽责任，把我的工作岗位上的事务给做好。
是，
我能够保证的只有这些。那我相信任何职务给我在我的身上呢，都能够发挥出它的光芒，可以的哦、嗯。
是。
那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说整天得得失失，连睡都睡不好，连吃都吃不好，有这个必要吗？那我们坦坦荡荡的去应讯，他呢能够录取我们呢，我们要心怀感激。他不能够录取我们呢，我们的机缘可能就不在这里、
哦、
你也不必一定回去幻想说回想我到底错在哪里，也许你根本没错啊。对不对？
只是以
他，也许他只是跟你味道不合啊。
对，
也许我会发迹在别的地方啊。
是，
你会说那也许我就不发迹啊，不发迹也要懂得随遇而安就幸福啦。
是，
不是吗？
是，不过讲师我倒也很想再请问您一下哦，您也是当过老板主管的人，那我想请问，如果您在应征的时候，我们过来应征，你在面试我们的时候，你大概会用怎么样的一个考核，或者说你会怎么样来取决说我到底是不是适用在您的公司？
这个其实哦，在短短的应聘的过程里面哦，
嗯，
我认为有80%是运气啦。
运气，
对，运气就是我们能不能请到一个我们意想中的人呢、哦？其实有点运气啦。不过呢，也不能说他没作用了，因为你跟他谈话的这个过程呢、啊，他有他的口气，他有语言，他有表情，
是。
我们也可以看他的身体的状况，好、
哦，身体的状况，
精神状况，
经济神好不好？
健康也很重要啊。
这很重要。
你连自己都管理得不健康，一副病弱的样子，那你公司给你管理，你连自己都管理不好，你可以管理什么吗？各位，你仔细看哦，那个华尔街上面那些金融大亨哦，个个身体都很好啊。嗯、
是，
他们很善于管理自己，他们早上几点起床是有闹钟的咧，然后他们起床开始运动多久啊、嗯？那些人都有在跑步，有在俯卧撑，有在运动的呀、啊。
所以不是只有看他在学的成绩有多好，履历多漂亮。
我们再看看那个电视上的明星哦，明星能够当红很久的。个个都有在锻炼自己啊，个个精气神看起来都不错，你有没有发现啊？
是是是。
但那些精神孱弱的，必定他管理自己上一定大有问题。
嗯，
如果管理自己有问题，管理公司一定要出问题啦。
哦，是。
要不然你看张忠谋已经几岁了？
对，
对不对？
70多哦。
哎，对、嗯，还是很硬朗哦。
对，
对不对？当时的王永庆，你看90几岁，是不是很硬朗啊？
对、
哎，管理自己很重要哦。
嗯，
对，你看那个习近平。哎、欸，讲话3个多小时、欸，哎，脸不红气不喘、欸，哎，讲到最后也没有沙哑、欸，哎，气定神闲、欸，哎，我敢讲，他一定天天都有运动，看你信不信。
这一点应该是很多年轻人没有想到的一点。
对，所以你看他一副孱弱的样子哦，要是我的话，以我现在的选人的心态的话、哦， 哎，我就考虑说，这个人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他不善于管理自己。
嗯。
但是如果呢，他把他放在一个小地方，也许是可以。如果我要放在他管理一个事情，我看是不行。
嗯。
啊、哦，你再看看那些比较有成就的人，都能够鞭策自己运动啊，增加体能啊，
是
掌握他的健康啊，这些基本的要求啊，
是
对不对？
是。
那当然了，面试的时候就是多跟他谈谈，多了解一下他的一些状况。各位就像那个医生，病人一进来，是不是多聊聊？来看看他各种气色啊，这个望闻问切嘛、哦当然这个也是很必要的。
是，那还有一点哦，当然他也讲到了，就是大学的时间大概都会离开家里面到外面去生活嘛。那的确哦，这个父母跟孩子的这个相处，好像常常真的就是回去，好像只有前面三天跟爸妈是很开心的，好像过了三天后就让我觉得我好想要逃离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小孩很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很爱小孩啊。
所以爸爸妈妈爱小孩，所以就会多念几句嘛。
是。
那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啦，就是常常边念的时候就会烦嘛哦。然后这说穿了，就是胸口一股一股浪涌上来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自处的能力啊。任何情绪下有安然自处的能力，这就是黄庭山所教的这个禅学的内涵嘛哦。
是。
这个真是一个大学问啦。不过以为人处事上来说，当然我们要奉劝各位，等你听不到唠叨的时候，你将会非常怀念。
好。嗯，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讲师教给我们，其实总结来说，不管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境遇，这个随遇而安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身体很重要哦，
光明磊落，俯仰无愧，
是、
哦、其他的外在境遇呢不必太计较，你只要是心胸坦荡光明、嗯、来任何境遇我们都能够随遇而安了。
是，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解惑，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